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有一连十天有一个空中培灵会。这次空中培灵会的讲员呢是王良玉院长，他是基督门徒训练学院的院长。那他将为我们主讲的讲题呢，就是在主爱中前行。我们说电台呢，在今年的主题就是同行在爱中。我们先从啊神那里去更深的认识神的爱，我们领受神的爱，然后呢我们就去传颂主爱。在主爱中前行这个专题当中呢，王良玉院长将会分三个小专题为我们来去讲解怎样在主爱中前行，分别是爱与呼召、爱与生命和爱与侍奉。那么今天呢，他会为我们讲解第一讲，就是美好的救恩。他将从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五节帮我们去讲，让我们一块去回想主赐给我们的救恩，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，主给我们的大怜悯呢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何等的不一样，让我们何等呢因着主而得着喜乐。现在我们把时间就交给王良玉院长。
蒙主爱，领受呼召，得主爱，品尝生命，传主爱，报主恩情。空中教会培灵会，在主爱中前行，主讲王良玉院长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这一次空中培灵会的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，我们分成十个单元。第一个小题是爱与呼召，第二个小题是爱与生命，第三个小题是爱与侍奉。我们就在这三个小题当中再分别总共有十个单元的分享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进入爱与呼召的第一个单元的内容。这次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，美好的救恩，美好的救恩。神呼召我们，将那美好的救恩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彼得前后书是使徒彼得在主后64年以及66年所写成的。当时的教会可说是面临内忧外患，外有来自罗马官方的逼迫，内就是有许多假教师的混乱。彼得在前书当中带出了受苦、恩典与盼望的主题，而在后书当中更是他的诀别作，他教导信徒如何辨别真知识，如何防备假师父，他也勉励信徒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 让我们再次思想美好的救恩，使我们更有把握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救恩带来了活泼的盼望，这个出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圣经，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。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第四节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第五节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在这一段当中，我们思想到救恩给为我们带来了活泼的盼望。我们中国人讲哀莫大于心死，没有盼望心就会死。放眼今日的社会，没有盼望的人比比皆是，带着我心已死这样悲惨的心境走上绝路的更是不少。但弟兄姐妹，救恩带给我们的不但是有盼望，而且是活泼的盼望。这样的盼望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。首先，活泼的盼望它的起因是因为父神的怜悯。第三节讲到盼望的起因是出于父神的大怜悯，他在我们身上成全了救恩。怜悯这个词在旧约出现有将近400次，新约也有78次。怜悯是神的属性之一，特别是指神对他自己的应许守信，以及他对所立之约的诚信。那这个字呢，在圣经中的含义十分的丰富，因此它有许多的同义词。例如说，怜悯也可以翻作仁慈、恩典、慈爱、良善、恩惠、同情。而怜悯它最显著的意义是以怜悯的心，以悲悯的心去赦免一个犯罪或者敌对的人，在他可怜的境况当中帮助他，不计较他的过犯。那么怜悯这个观念的中心点就是神的爱，他的爱显明在他的救恩之中。在旧约中，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向他们施怜悯。例如说，以赛亚书54章的第10节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神恒久忍耐那悖逆和迷失的子民，将他们寻找回来。诗篇的作者描述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诗篇103篇第13节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以赛亚更形容神仿佛是一位慈母，他不单是一位慈爱的父亲，他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是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的话。 这些画面从多方面反映出神的恩慈，也包括他的赦免、重建与再度的施恩。新约描述耶稣怜悯的字，直接的翻译就是心肠肺腑受到感动。因为犹太人认为心肠肺腑是情感的中心，特别是那种最温柔的悲悯之情。当主耶稣内心悲悯的情怀强烈被触动的时候，他就要以行动来解决受苦之人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怜悯是主耶稣对人们的各种需要的基本反应。例如说，他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呼召他们来祷告，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。他动了慈心，医治长大麻风的人。他怜悯拿伊城里丧子的寡妇，使他的儿子复活。他也用七个饼几条鱼让饥饿的人得到饱足。新约当中形容神的怜悯最独特的行动，就是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盼望的确据就是基督已经复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好消息啊！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美好盼望的这样的确据，它使我们重生，新生命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，脱离了今生的限制。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看见神的大能，复活的大能被称为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吞灭了黑暗、死亡，赶走了忧愁、叹息，使我们不单对永世有盼望，就是说将来我们会与主永远同在。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，也使我们可以经历到勇敢与得胜，因为我们会从永远来看短暂的今世。美好的盼望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上我们有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的基业，而在地上我们可以蒙了上帝的保守，得着末世完全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这世上有什么不动产是永远不会朽坏的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眼看它楼起了，我们又眼看它楼塌了，这就是人世的无常。但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也不会衰残、永存的基业。不但是我们有天上的基业，我们更蒙了上帝地上对我们的保守。而这个保守啊，它原来是一个军事的用语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由卫队来安全的守护，也就是上帝的能力要围绕着我们来庇护、来保卫。例如说，以赛亚书26章的第三节，艰辛倚靠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美好的救恩不但为我们带来永世的盼望、活泼的盼望，更能够产生得胜的喜乐。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。这样得胜的喜乐是因着我们拥有美好的救恩，所以在第六节一开始就有一个因此， 这个因此有承上启下的意义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是高度的欢心，这个是大有喜乐。你看彼得说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这样的喜乐冲破了百般试炼的痛苦。比较之下，这个试炼当中的心境是暂时的忧愁。而这样的一个描述，你看彼得的描述，前面呢他讲到大有喜乐，后面说呢暂时忧愁。那这样的描述呢，不但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而且彼得也没有掩饰忧愁。百般的试炼真是道尽了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的艰难，在人性的软弱中，有谁会不害怕呢？但是在宣教历史当中有一句名言，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是的，苦难不会产生殉道者，苦难乃是显出殉道者。就像马丁路德说，苦难是基督徒的神学家，只等到我遭遇苦难，我才明白神话语的意义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顺境中，求主让我们可以结出节制的胜利之果。圣灵的果子当中有一个是节制，而当我们在逆境当中，要结出的是忍耐的圣灵之果。救恩所显出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。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可以边流泪边赞美，您说是吗？那叫做得胜的喜乐。美好的救恩不单是带给我们大喜乐，也让我们得着大信心。这样的信心，彼得说比金金还宝贵，得神称许的信心。喜乐的充满，因为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今天，我们也许不是因为遇见信仰的逼迫而受试炼，但是人的一生当中，除了有大环境的变迁，我们还有自己的生命故事啊，包括人生躲不掉的风浪。到了岁末年终，我们总会叹息时间的飞逝。就好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的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摩西真是道尽了人一生的真实面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主啊，真的是日光之下无心事，我们仅此一生，但却是乏善可陈。但是因着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，黑白的人生变成了彩色，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们处处有惊喜，我们处处得着盼望。于是当我们数算主恩，虽然我们认同摩西的叹息，但是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献上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的感恩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。救恩不但是让我们得着喜乐，不但是让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救恩通过了严格的考验啊，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。这样美好的救恩经得起严格的考证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，更不是盲信，就是盲目的信， 我们的信仰经过极严格的考证，而且经得起严格的考证。在这几节经文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信仰是经过众先知详细寻究考察的。旧约啊，早就对基督的信仰，早就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清楚的一个预言，有经过详细的一个考证了。福音是借着他的众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所应许的，如今这个应许已经在基督耶稣身上应验了，因此我们可以强调这个福音的确是可靠的。耶稣在拿撒勒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就在会堂里读了以赛亚书61章1-2节，他并且宣告这个应许正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。路加福音第4章17-21节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也曾向两位软弱的门徒讲解圣经，就是旧约指着他所应许的话。那么旧约当中对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有什么清楚的应许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翻翻圣经吧，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让我们惊喜惊讶的经文呢。首先对于这位救主，这位弥赛亚，他的使命呢，在以赛亚书的59章第20节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还有呢，弥迦书，小先知，弥迦书5章2节，这是讲到耶稣降生的地点。弥迦书5章2节，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点出现了。然后呢，基督的道成肉身，以赛亚书7章14节。在这节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说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，他曾经洁净圣殿，而在诗篇69篇的第9节就有这样的话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您还记得吗？约翰福音的第2章，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这节经文也出现过。还有呢，耶稣的受难了，以赛亚书53章的第7节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的复活，诗篇16篇第10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耶稣的升天，诗篇110篇的第1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 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还有耶稣的再来，以赛亚书66章18节，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何等的稀奇，何等的宝贵，这些经文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而这样宝贵可靠的救恩也经过天使详细的查看了。旧约预言我们要得恩典，先知传讲的是为我们，传福音的人把这事报给我们，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，可见救恩是何等奇妙的事。感谢主，救恩的成全是一件震天撼地的事，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而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回到救恩的起头，免得我们将神的恩典淡忘。我们也要清楚明白，我们所得的祝福是何等的大。当我们带着感恩与确据来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听的人他们就能够了解这个福音是如何成全的。让我们为我们已经领受宝贵的救恩来感谢主吧。我们第一个小单元，美好的救恩，上帝呼召我们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也要传递出去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着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身上为世人所成全的救恩，让我们得着了美好的盼望。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下回空中再会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约翰一书4章7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谢谢王院长。那么有关的培灵会的这个笔记和讲义呢，我们会在呢使讲结束以后呢上载到网站上，到时候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在上面呢去查看了。在这里呢依然要送给你的就是另外一份笔记，就是同行主爱中的经文选读，盼望我们今年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，汲取呢更多关于相爱的彼此相爱的教导，然后在生活里实践出来。愿主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当我思想你的救恩，我的心感激战斗。